注定。摊上未来的鸡探究这个词到底孰褒孰贬，总觉得是泡沫剧里高富帅男主爱上灰姑娘女主，或是白富美女主遇上不得志男主，这种无法摆脱的狗血命运。但是这种强制性的纠缠听起来总像是某种瘟疫或遗传病之类。那么正面一点说，是天造地设还是佳偶天成？大概宿命论本身就属悲观，便也谈不上什么 happy ending 还是 bad ending。 原本想说什么的鹿晗，在看到路人拿出手机拍摄他们之后欲言又止，转而静静地站在吴亦凡身旁观察他，恍惚觉得这样绅士的吴亦凡应该出现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站在两头都是看不到尽头的梧桐树的街头，为了哄被大朋友欺负的小朋友而掏钱买糖葫芦的场景中，有一点喜感，有一点温暖。但是那样的画面其实并没有那么动人。鹿晗不知道的是，那个买糖葫芦的人，那个被欺负的小朋友，其实都是吴亦凡。有时候你选择与某人保持距离，不是因为不在乎，而是因为你清楚地知道他不属于你。鹿晗是个理智大于情感的人，这一点吴亦凡一直都知道，所以他从来没有憧憬期待过有一天他们能够在一起，也几乎不会因为鹿晗在镜头前和谁亲密而神伤。一是他没有这个立场，二是他清楚那不会是真心。但是他有的时候也会可怜自己对鹿晗的了如指掌，以至于在鹿晗说出那些暧昧的类似于告白的话的时候，即便他当时正在回想些什么，即便他惊喜地意识到自己并非单恋，也依然能够第一时间分析出那只是他的一时冲动，而善解人意地装傻充愣表示自己没听见。除此之外，第一次面对心仪的人模糊不清的表白，他也实在不知道怎样回应，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。哈哈，我听到了，你说喜欢我。鹿晗对待情感是主动出激情，认为喜欢一定要及时说出来，否则后患无穷。事实上他也的确是这么做的，虽然对吴亦凡说的那些话还依然让他心有余悸，他是真的没听见也好，装傻也罢，都不那么重要了。吴亦凡喜欢他很久了，可能是在鹿晗意识到自己对他的情感之前，甚至可能从那种眼神有意无意飘到鹿晗身上之前，而鹿晗对吴亦凡在泰国的酒店里张艺兴说他不是不知道，而是不想知道，他说错了，他只是装作不知道。其实他知道，他一直都知道自己的想法和感情。在机场下意识地走在吴亦凡身后，在面对吴亦凡的关心的时候不知所措，在和吴亦凡对完话之后细细琢磨他话里的意思，在感觉到即将滋生出情愫之际，鹿晗总是控制自己不要继续，转而想些无厘头的事情，比如出道前他感冒的时候，吴亦凡送他手环的时候，黄子韬睡他房间的时候， 吴亦凡生日宴结束谢谢他的时候，吴亦凡叫他涵涵的时候，他踢球扭伤脚，吴亦凡陪他回宿舍的时候，黄子韬对他告白，他们一起躺在吴亦凡床上商量对策的时候，黄子韬躲他，他对吴亦凡说你不懂，吴亦凡把他圈在洗手间直直相对的时候，吴亦凡对他半开玩笑说我喜欢你怎么办的时候，吴亦凡陪他看球赛的时候，和吴亦凡一起下班回宿舍的时候，吴亦凡给他看护身符放在哪里的时候，有背巾，吴亦凡对他说点吧算我账上的时候，这些都不是偶然。风自开，不乱于心，不困于情，不畏将来，不念过往，如此安好。是啊，这样不好吗？舞台上在鹿晗神游的时候拉过他的手提醒他，机场出口在鹿晗走错方向后问他你到哪里去了，或者在节目中故作好奇喝掉一些原本为游戏失败的鹿晗准备的豆汁，在表演结束后他的手可以拍拍吴亦凡的腰，或者仍旧像之前一样在他说话的时候全神贯注地看着他，在他超负荷的时候帮他分担一些队内事务，这样不好吗？如果不好，那怎样才是好的？一个人走进另一个人的生活，时刻自称精良，才不会得寸进尺贪得无厌。张爱玲，人生有三恨，一恨给予多次，二恨海棠无香，三恨红楼未完。后来吴亦凡兴致勃勃地偷偷上网查了花期，结果却查到铁树在亚热带不易开花，可能要等上好几十年，有些失望。几十年是什么概念？莫光一对鄙人对所有爱恋耐心的绰绰有余，足够一个人从幼稚园走进养老院，历经生死离别。那时候他们大概早已各奔东西，已经明白那个预设的注定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，懂得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财富名声伴侣生老病死同样不容聚不能求。那么所谓的隐喻应该只是他的过度脑补，他们都等不到铁树开花。